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约翰·克里斯朵夫，法国，罗曼·罗兰著，傅雷译。当天晚上，奥利维赶到了。他不能让克里斯朵夫在这个悲痛的时间孤独无助，那种滋味他是经验过的。同时，他也担心朋友回到德国所冒的危险。他要跟他在一起保护他，可是没有旅费。送了克里斯朵夫回去，他决意卖掉几件老家传下来的首饰。那时当票已经关门，而他又想搭明天第一班车走，便预备去找街坊上一个卖旧货的想办法。不料一出门就在楼梯上遇见了默克。默克知道了这些事，立刻表示奥利维没有去找他使他非常难过。他硬要奥利维接受他的钱，但他还是借借于怀，因为奥利维为了筹措克里斯朵夫的穿资，当掉了表，卖掉了书，而没有向他开口。他那么热心地要帮助他们，甚至向奥利维提议陪他一同上克里斯朵夫那边去，奥利维好容易才把他拦住了。奥利维的来到使克里斯朵夫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支持，他陪着长眠的母亲失魂落魄地过了一天。帮忙的女工来做了几件零碎事儿又走了，没有再来，整天死气沉沉的，仿佛时间停顿了。克里斯朵夫跟床上的遗骸一样的一动不动，眼睛老盯着他。他不哭不想，也变了个死人了。奥利维的来到等于完成了一件有益的奇迹，使他的眼泪和生命一起恢复了。勇敢啊，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的时候，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。他们拥抱了很久，然后两人坐在路易莎旁边低声谈话。夜里，克里斯朵夫靠着床角随便提到些童年往事，说来说去老是牵涉到妈妈的形象。他静默了几分钟又往下说，最后他疲倦之极，手捧着脸完全不出声了。奥利维近前一看，原来他睡熟了，于是他独自守夜。不久他脑门靠着床架子也给睡眠带走了。路易莎温柔地笑着，好像守护着两个孩子，觉得很快乐。天刚亮，他们就被敲门的声音惊醒。克里斯朵夫去开门，一个邻居的木匠来通知克里斯朵夫，说他已经被人告发，如果他不愿意被捕，应当马上就走。克里斯朵夫不愿意逃，定要把母亲送入了坟墓才离开。可是奥利维央求他立刻去搭车，答应一切后事都由他代办。他硬逼着克里斯朵夫走出屋子，并且为防他反悔起见，还送他上车站。克里斯朵夫执意要在动身之前去看看莱茵河， 他是在河边长大的，他的灵魂像海洋中的贝壳一样，始终保存着河水响亮的回声。虽是在城中露面很危险，但他打定了主意，不顾一切。两人沿着夏琳莱茵的谗言走去，看他浩浩荡荡在低矮的河岸中间向北流去。雾霭迷蒙，一座大铁桥的两个穹窿浸在灰色的水里，好比硕大无篷的车轮。远远的隔着草原，薄雾中隐隐约约有几条船沿着曲折的河道上驶。克里斯朵夫看着这些景致出神了，奥里维抓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车站。克里斯朵夫像害了梦游病似的完全听人摆布，奥里维把他安顿在生火待发的车厢里，约定下一天在法国境内第一个车站上相会，免得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回巴黎。火车开了，奥里维回到屋里，门口已经有两个宪兵等着，他们把奥里维当作克里斯朵夫，奥里维也不急于分辨，好让克里斯朵夫逃得远一些。而且警察当局发觉了错误的时候并不着慌，也不急于去追逃掉的人。奥里维疑心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克里斯朵夫走掉的。奥里维为了路易莎的丧事只担到第二天早上，克里斯朵夫的兄弟做买卖的洛陶夫当天才来参加丧礼。这个俨然的人物规规矩矩地送过殡，马上搭车走了，对奥里维没有一句问起哥哥近况或是感谢他为母亲办后事的话。奥里维在当地又单留了一些时候，这儿他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可是觉得有多少眼熟的影子，小克里斯朵夫，小克里斯朵夫所爱的人，使他受苦的人，还有那亲爱的安多纳德，所有这些在此生存过的人，现在完全消灭了的克拉夫托一家还留下些什么？只有一个外国人对于他们的爱。那天下午，奥里维在约定的边界车站上和克里斯朵夫相会了。那是林木幽密、山峦起伏的一个小村，他们并不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，决意走到前面的一个城市。他们需要孤独，便往静悄悄的森林中走去，只听见远处传来几下沉重的伐木声。他们走到山岗上一片空旷的地方，脚下那个狭窄的山谷还是德国的土地，有所看守树林的人的屋子，顶上盖着红瓦，一小方草地好比森林中一口碧绿的湖，四下里全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林木给水汽包裹着，雾分在柏树之间缭绕，一层透明的幕把线条遮盖了，把颜色减淡了，一切都静止不动，没有脚声，没有人声，秋天的橘树都变了金黄色，几点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树上，一条小溪在乱石中流着。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停下脚步呆住了，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丧事。奥里维默默地对自己说着：“啊，安多纳德，你在哪儿？”克里斯朵夫却想着：“现在他不在世界上了，成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但个人听见个人的死者安慰他们：“亲爱的，别哭我们了，别想我们了，你想着他吧。”他 们彼此瞧了一眼，马上忘了自己的痛苦，而只感觉到朋友的痛苦。他们握着手，心中只有一片凄凉恬静的境界，没有一点风，雾气慢慢的散了，显出了青天，雨后的泥土那么柔和。他把我们抱在怀里，对着一副亲热的笑容和我们说，休息吧，一切都很好。克里斯朵夫的心松下来了，两天以来他整个在回忆中，在亲爱的妈妈的灵魂中过活，他体验着那卑微的生活，单调而孤独的岁月，在孩子们都走了的静寂的家里，想念那些把他丢下的儿子。可怜的老父，残废勇敢，抱着乐天安命的信心，生就温和的脾气，恬然自得地忍受着一切，没有一点自私。克里斯朵夫也想其他认识的一切谦卑的心灵，这时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多么接近。在骚动的巴黎，眼看多少的思想人物发疯似的搅在一起，最近又看到那阵血腥的风，煽动神志错乱的民族互相仇视。克里斯朵夫经过了几年累人的争斗和激昂的日子，对于这个骚动而贫瘠的社会，对于自私的征战，对于自命为代表理智而实际只是掀风作浪的野心家，深深地感到厌倦。他所爱的却是成千累万的淳朴的心灵，他们在各个民族中间静静地燃烧着，本身便是些纯洁的火焰，代表慈悲、信仰、牺牲。是的，我认得你们，我终于跟你们团聚了。你们是和我同一血统的，我早先像浪子一般离开了你们，跟着大陆上的那些影子走了。现在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，请你们把我留下吧，我们不问生死都是一体，我到哪儿你们也到哪儿。哦，母亲，我曾经生活在你的身上，如今是你生活在我身上了。还有你们，高托弗列特、苏兹、萨皮娜、安多纳德，你们全生活在我身上，你们是我的财富，咱们一同上路吧。我的话就是你们的声音，凭着我们联合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。树上缓缓地滴着雨水，一道阳光从树之间溜进来，树林下面一小方草地上传来一群儿童的声音，三个女孩子在那里绕着屋子跳舞，唱着一支天真的德国山歌，而远远的一阵西风像吹送蔷薇的异乡似的吹来法国方面的钟声。哦，和平，你是神圣的音乐，你是解脱的心灵的音乐，苦乐生死，敌对的民族与友爱的民族一起交融在你身上。哦，我爱你，我要抓住你，我一定能抓住你。黑夜降临了，克里斯朵夫从幻梦中醒来，又看到了朋友那张忠实的脸，他对他笑笑，把他拥抱了。随后他们俩穿过树林，悄悄地重新上道。克里斯朵夫在前面替奥里维开路，孤零零的，不声不响， 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大路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弟兄。
虽然克里斯朵夫在法国以外有了点声望，两位朋友的境况并没好转。每隔一个时候，总有些艰苦的日子使他们不得不束紧裤带。有了钱，他们便拼命吃一个饱，补偿过去的饥饿。但日子久了，这种饮食的习惯究竟是伤身体的。此刻他们又逢着穷困的时期，克里斯朵夫熬着夜替埃屈托做完了一件乏味的改谱工作，到天亮才上床，他那头便睡，以便找补那损失的时间。奥里维清早就出门到巴黎城的那一头去教课，8点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来打铃了。平时他按捺不应，就把信塞在门下。这天早上他却继续敲门，克里斯朵夫倦眼惺忪，叽叽咕咕地去开门，完全没注意门房微笑着唠唠叨叨跟他讲起报上的一篇文章。他拿了信，连瞧也不瞧一眼，把门一推，没关严就上了床，一下子又睡着了。过了一小时，他又被屋子里的脚声惊醒了。他看见床前有个陌生人对他很郑重的行礼，不禁大为诧异。原来是个新闻记者，因为大门开着，便老实不客气走了进来。克里斯朵夫愤愤地从床上跳起，嚷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抓起枕头往客人扔过去，客人赶紧退了一步，说明来意，自称为《民族报》的记者，为了大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特意来访问克拉夫托先生。什么文章？你先生没看到吗？记者说着便自告奋勇把那篇文字的内容告诉他。克里斯朵夫重新躺下，要不是瞌睡得迷迷糊糊的话，他早就把来人赶出去了。但他觉得让来人说话究竟没有把他驱逐来的费力，他便钻入被窝，闭上眼睛装作睡觉。他很可能怒假成真的睡去，可是来客非常固执，提高着嗓子开始念文章了。听了最初几行，克里斯朵夫就竖起耳朵，人家把克拉夫托先生说作当代第一个音乐天才。克里斯朵夫把假装睡觉的事忘了，大惊小怪地咒了一声，在床上坐起，说道：“他们疯了，难道他们着了魔吗？”记者趁此机会停止了朗诵，向克里斯朵夫提出一大串问话，克里斯朵夫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了。他捡起那篇文章，好不惊奇地打量着印在第一版上的自己的照相。他还没有时间看文字的内容，第二个记者又跑进房里来了。这一回克里斯朵夫可真恼了，他命令他们出去，可是他们没有把室内的布置、墙上的照片、艺术家的面貌迅速地记载下来以前，绝不肯照搬。克里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，衣服也没穿好，推着他们的肩膀，把他们直送出门外，赶紧上了锁。然而这一天，他是命中注定不得安静的。梳洗还没完毕，又有人敲门了，而且用着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着。克里斯朵夫开出门来，发现又是个陌生人，他决意直截了当地把他打发走。不料来人立刻分辨说，他就是今天报上那篇文字的作者。对一个捧你为天才的人，有什么办法拒绝呢？克里斯朵夫懊恼之下，只能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。 他奇怪这种声明怎么会忽然从云端里掉在他头上，是不是他上一天给人家演奏了什么连自己也没觉察的杰作？他可没有时间追究这些。这位记者是不管他愿不愿意特意来拉他出去的，想一边谈一边带他上报馆。大名鼎鼎的阿塞纳加马西等在那里要见他，汽车已经在楼下了。克里斯朵夫推却了一番，但对于人家好意的邀请，他是天真的，却不过情面的，终于不由自主地听人摆布了。十分钟后，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。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，年纪在50上下，矮小肥胖，又圆又大的脑袋，灰色头发，留着平头，红红的脸，说话带着命令式，声音笨重浮夸，常常会口若悬河地来一套议论。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，既会做买卖，又会利用人，自私自利，又天真又狡猾，热情自负。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，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。他的利益，他的报纸的发达，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。他一口咬定，谁损害他，就是损害法兰西，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，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。除此以外，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，像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喜欢模仿上帝的作风，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，表现他权势的伟大，可以凭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。只要他愿意，他也能制成君王，废黜君王。他的神通是无限的，倘使他高兴，他也能制造天才。这一天，他来制造克里斯朵夫了。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，不为自己做任何钻营，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避毅力一般的奥里维，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。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，明明是老师的小布尔乔亚，贞洁的妻子，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，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。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，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，一有机会就提到克里斯朵夫。而从某些时候以来，他很奇怪地发觉，居然有人听他的话，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，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播。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里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？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。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，比这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，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什么东西来。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，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，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。一个将生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，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，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，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。这阵喧闹往往把他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，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。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，他利用人家对克里斯朵夫的关切，很巧妙地透露些消息，刺激大众的情绪。他不让克里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，免得闹笑话，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，暗中使克里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地见了一面。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，使克里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。奥 奥利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，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，以一招波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他减缓一些是办不到的了。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，不禁吓坏了。他没料到有这一下，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齐了，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，方是动手写文章。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，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，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，为了和同行争取发现新人物的荣誉，所以他得赶紧，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，而被捧的人也绝不会抱怨别人误解。一朝有人捧了，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。大日报先对克里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，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，一个自由的使徒，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，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。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，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的颂扬一番。而关于这天才，作者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做的几支平板的歌，那是克里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。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的作品，可自命为知道克里斯朵夫的用意，他所假借给克里斯朵夫的用意。从克里斯朵夫或奥利维嘴里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的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，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、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·克里斯朵夫的形象。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，尤其是最有特色、最自由、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。他只把一两个作曲家除外，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，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，但这是小节，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里斯朵夫的捧场，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。在巴黎，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，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他的反面文章，心里想一想，这是说谁的坏话呢？奥利维一边看着报，一边羞得脸红了，对自己说：“我做的好事。”他心不在焉地上完了课，立刻赶回家。一听到说克里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，他简直吓呆了。他等他回来吃午饭，克里斯朵夫可不回来。奥利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，心里想，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呀。三点左右，克里斯朵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，他和阿塞纳加马西一同吃了饭，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，完全不懂奥利维的忧虑，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地追问他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。你问我做了什么事？吃了一顿好饭，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。他把菜单背给奥利维听，还有酒，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。奥利维打断了他的话，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。同席的我不知道，有加马西，那矮胖子真痛快，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，挺可爱的青年，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，人很快活，待我很好，很殷勤，都是一般最好的好人。奥利维似乎不大相信，克里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，便问，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？看到了，就为这个呀，你仔细看过没有？看的，就是说瞅了一眼，
我没有时间。那么你去念一遍吧。克里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，啊，混账东西。他笑弯了腰，接着又说，呵，批评家都是这路货，一窍不通。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，那太胡闹了，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，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，这算什么意思？除了这种笑话，人家还拿他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教堂艺术的武器。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，那还成话吗？狗东西，他们竟要叫人把我当作白痴了。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，有什么理由骂到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？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，虽然爱的程度很少，他们都是行家，为本行增光的。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，那可受不了。我要写信给他们。克里斯朵夫说。奥利维劝他，不，现在别写，你太兴奋了，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。克里斯朵夫固执得很，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，只答应把信先给奥利维看过，这一点当然很重要。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，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，然后克里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地拿信送往邮局。这样，克里斯朵夫回来说，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，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。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，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地瞅着克里斯朵夫问，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？没有啊，克里斯朵夫笑着回答。可是真的？当然真的，胆怯鬼。奥里维稍微宽心了些，克里斯朵夫可并不。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地说过好些话，当时他无拘无束地对人家一见如故，丝毫没有戒心。他觉得他们多诚恳，对他多好，这倒是真的，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。克里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，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。他的亲热的随便的态度，嘻嘻哈哈的俏皮话，老饕似的胃口，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洪亮，使加马西觉得很对劲。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，结实粗野，血色挺好，最瞧不起身体娇弱，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。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，所以很赏识克里斯朵夫。他当场向克里斯朵夫提议，把他的卡冈都亚编成歌剧，在歌剧院上演。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，艺术的顶点就是把《浮士德入地狱》或《九阙交响曲》搬上舞台。克里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，哈哈大笑，好容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，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。据加马西说，那些人都是由他支配的。这个提议使克里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《大卫》的事，就手把众议员罗森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。原来与罗森不和的加马西听了很高兴，克里斯朵夫喝多了酒，又看到听众那么热心，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别的轶事，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。
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，只有克里斯朵夫一个。此刻经奥利维一问，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，直打寒噤，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。现在没有了酒意，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，好像已经发生了。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，被人登在公爵因斯的报纸上。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以一变而为，攻击他人的冷箭。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，他和奥里维知道的一样清楚。去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是浪费笔墨，说最后一句话的永远轮不到你。事实果然和克里斯朵夫预料的一模一样，他所泄露的私事被发表了，更正的信可没有登出来。加马西只叫人传话，说他知道克里斯朵夫心胸宽大，这种有良心的作风是令人钦佩的。但加马西把他有良心的作风守着秘密，而硬派做克里斯朵夫的意见却继续传播开去，先在巴黎的报上，继而在德国的报上引起尖刻的批评。因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于祖国发表这样有失身份的言论，简直动了公愤。克里斯朵夫自作聪明，利用别家报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，声明他对于德国政府是爱护的，说在那边至少跟在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的自由。不料那记者所代表的是一份保守党的报纸，便立刻替他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。越来越妙了，克里斯朵夫说，唉，我的音乐跟政治扯得上什么关系呢？这是我们这儿的习惯，奥里维回答。你瞧那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吧，有的说他是雅各宾党，有的说他是教会派，有的说他是平民派，有的说他是保王党。嘿，贝多芬真会把他们一起踢出去呢。那么你也如法炮制就是了。克里斯朵夫心里很想这样做，可是他却不过那些对他亲热的人的情面。奥里维总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，因为不断有人来访问，而克里斯朵夫尽管答应小心行事，结果还是有一句说一句，把脑子里想到的统统说出来。有些女记者自称为他的朋友，逗他说出他的恋爱经验，也有些来利用他毁谤这一个或那一个。奥里维回家的时候，常常发觉克里斯朵夫狼狈不堪。你又胡闹了是不是？他问。是啊，克里斯朵夫垂头丧气地回答。你这个脾气竟没法改吗？我真该叫人关起来才好，可是我向你赌咒，这一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。哼，下次还是这么一套。不，不，我绝不再犯了。第二天，克里斯朵夫得意洋洋地告诉奥利维，又来了一个，被我撵走了。别过火，对付他们得非常小心，这畜生凶得很，你一抵抗他就攻击你，他们要报复真是太容易了，哪怕是一句极平常的话，他们也会找到把柄的。啊，天哪，克里斯朵夫把手捧着脑门，
怎么呢？我关门的时候对他说，
说什么？
说了一句德皇的话。
德皇的？
是的，要不是德皇的，就是皇族的。
该死，明天一定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。
克里斯朵夫急得直打哆嗦，但他明天看到的是关于他的屋子的描写，其实那记者连脚也没踏进去，另外是完全杜撰的一段对话。消息一路传开去，一路改头换面，外国报纸又加上许多误会。法国报上叙述克里斯朵夫穷得没办法的时候，替人把有名的曲子改成吉他琴谱。一家英国的日报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卖唱。他看到的并非全是恭维的话，那才差得远呢。因为克里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，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，他们的尊严绝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，所以他们都拿他开玩笑。古耶因为抓在手里的活宝给人抢了去而很气，便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。他轻易地提起他的老朋友克里斯朵夫，初到巴黎的时期，一切行动都是由他领导的。他说没有问题，克里斯朵夫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，但是他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他们是朋友，修养不够，缺少特色，骄傲得不像话。现在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，去助长这种骄傲的脾气，实在是害了他。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头脑、有眼力、有学问、好意而严正的导师，这是古耶的自画像。一般音乐家勉强笑着表示极瞧不起一个有报纸撑腰的艺术家，他们装作讨厌，逢迎吹拍，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。有些是重伤克里斯朵夫，有些是对他假装怜悯，又有些是回过头来恨奥里维，那都是奥里维的同文，他们素来恨他的强硬，恨他不和他们亲近。其实他这种态度是爱好孤独的成分多，厌恶他们的成分少。某几个人还隐隐约约地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间有利可图，又有几个替克里斯朵夫抱不平，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、老是做梦一般的、精力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里斯朵夫推到嘈杂的节场上去，使他迷路。他们说这种办法简直把克里斯朵夫的前途给断送了。他虽没有天才，但若用功的话还能有点成就，现在被人家的巧言令色冲昏了头脑，岂不可怜？难道人们不能让他无声无息地耐心工作吗？奥里维很想告诉他们，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，谁给他面包呢？可是这种话是难不倒他们的，他们很可以非常清高地回答说，这个吗？不过是小节，人是应当受苦的。当然，高唱这种禁欲主义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，例如有人求某个百万富翁帮助一个穷艺术家的时候，那富翁回答说，先生，穷有什么关系？莫扎特就是穷死的。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求生存，克里斯朵夫也绝不肯饿死，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。克里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，他心里想，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？可是过了半个月，事情就完了，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，
但他已经出了名，人家提到他的名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，而是说哦，是的，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。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。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，因为他看见克里斯多夫收到大批的信，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，写脚本的作家、音乐会的前客都来招揽生意，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，特意来信表示亲善，还有妇女们忙着寄请帖来。为了报纸的特辑，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，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、理想派的艺术问题、女人胸衣问题、舞台上的裸体问题，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，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。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，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，克里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。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？是的，克里斯朵夫咕噜着回答。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？现在也轮到我了，告诉你，我也要去玩玩了。你去玩玩？可怜的朋友。实际是克里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，忽然觉得非出去走走不可，并且他也很乐于呼吸一下新的光荣的气息。在那些晚会里，他照旧厌烦，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，但他回家故意卖弄脚快，对奥里维说着相反的话。他到处都去，可是同一个人家绝不去两回，他会找出古古怪怪的借口，用着害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回避他们第二次的邀请，叫奥里维看了也认为岂有此理。克里斯朵夫却是哈哈大笑，他到沙龙去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声名，而是为了添加他生命的养料，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、举止、语声以及种种的形式、声音、色彩。因为一个艺术家每隔多少时候就得把他的调色板充实一次，一个音乐家的营养绝不能以音乐为限，一句说话的抑扬顿挫，一个动作的节奏，一个和谐的笑容，都可以比一个同业的交响乐给你更多的音乐感应。不幸沙龙里那些面貌、那些心灵的音乐和音乐家的音乐同样枯索，同样单调，个人有个人固定的姿态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的微笑，那种刻意研求的妩媚，和一支巴黎曲调同样是硬板式的。而男人比女人更无聊，萎靡的风气使一般刚强的人物化为泡沫，特殊的个性很快地软化了，消灭了。克里斯朵夫看到艺术家中已死的与将死的人太多了，某个青年音乐家朝气蓬勃，天分极高，结果竟被荣名压倒，只想呼吸那种毒害他的谄媚逢迎的空气，只想享乐，只想睡觉。他20年后的模样，只要看那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知道，有钱有名，一身兼了所有的学士院的会员，登峰造极，似乎用不着再怕什么，敷衍什么。而他对所有的人低头，怕舆论，怕政府，怕报纸，不敢说出自己的思想，并且也不再思想，不再存在，只像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般在人前展览。而在从前曾经伟大或是可能伟大的那些艺术家和有识之士后面，一定有个女人在腐蚀他们。他们都是危险的，不管是蠢的或是不蠢的，爱他们的或只爱自己的。最好的女子其实是最可怕的， 因为他们目光浅陋的感情更容易毁掉艺术家，他们一心要驯服天才，把他压低，把他删除、剪削、查脂抹粉，只要这天才能够配合他们的感觉、虚荣、平凡，并且配合他们来往的人的平凡才甘心。克里斯朵夫虽是在这个社会里不过走马观花，但看到的已经足以使他感到危险，想利用他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不止一个。克里斯朵夫对于低贫浅笑的勾引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，要不是他有见识，要不是看到周围那些可怕的榜样，他可能逃不过的。但他并不想替那般看守呆子的美女扩充他们的羊群，倘使他们不是紧紧地盯着他，他所冒的危险倒反更大。大家一朝相信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天才的时候，照例要来摧残他的。这般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把它摘下插在瓶里，看到一只鸟就想把它关在笼里，看见一个自由人就想把它变成奴隶。克里斯朵夫迷惑了一会儿，马上振作起来，把他们一股脑丢开了。运命老是耍弄人的，他会让一般粗心大意的人漏网，但绝不放过那些低方的、谨慎的、有先见之明的人。投入巴黎罗网的倒并非克里斯朵夫，而是奥利维。他的朋友的成功使他沾到好处，克里斯朵夫声名的光彩也射到他身上，他此刻比较出名了，不是为了他六年来所写的文章，而是为了他发现克里斯朵夫。所以克里斯朵夫被邀请的时候也有他的份儿，他陪着克里斯朵夫去，存着暗中监督的意思，但大概他太专心干这件任务了，来不及再顾到自己。爱神在旁边经过，把他带走了。那是一个头发淡黄的少女，清瘦妩媚，细致的全发像波浪般围着她的狭窄而神情开朗的额角，淡淡的眉毛，沉重的眼皮，碧蓝的眼睛，玲珑的鼻子，微微吸动的鼻孔，有点凹陷的太阳穴，表示任性的下巴，清秀而肉感的嘴，嘴角向上，很有丰润的笑容，仿佛是纯洁的田野之神的笑容。他的脖子长得又长又细，身材细小而苗条，年轻的脸显得很快活，也有点若有所思的神气，笼罩着初春的恼人的谜。他叫做雅葛丽娜·朗伊埃，他年纪还不到20岁，家庭是信旧教的，有钱，高尚，头脑很开通。父亲是个聪明的工程师，心思灵巧，做事能干，胸襟宽广，能够接受新思想。他靠了工作，靠了政治关系，靠了他的婚姻，挣了一笔财产。太太是金融界里一个十足巴黎化的漂亮女人，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爱情的结合，也可以说是金钱的结合。在这般人心目中，这才是真正爱情的结合。金钱是保留了，爱情可是完了，但还留下一些残余的光辉，因为双方当年都是很热烈的，可是他们并不过分的自命为忠实，各干各的事，各寻各的快乐，彼此照旧很投机，像两个自私自利的好伙计一样，一方面觉得问心无愧，一方面也很谨慎。女儿是他们中间的桥梁，同时是暗中争夺的对象，因为他们都非常疼她，个人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面目，自己的缺陷，那是个人特别喜欢而被儿童的妩媚加以理想化了的。双方都费尽心机想把女儿抓在自己手里，这个情形自然瞒不过孩子，并且儿童都有一种天真的想法，把自己当作是宇宙的中心，所以他尽量利用机会刺激父母，使他们比赛谁更爱他。 任何使性的行为，倘使一个表示反对，他有把握得到另外一个的赞许。而早先那个反对的，因为自己被疏远而气恼，会进一步答应更多的条件，这样他就受着过分的溺爱。幸亏他天性中没有什么坏的成分，当然他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很自私，但因他太受宠，太有钱了，从来没遇到阻碍，所以他的自私更带点病态的意味。朗伊埃夫妇虽然疼女儿疼到极点，可绝不为她牺牲一些他们个人的方便。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们让孩子一个人玩，因此他并不缺少幻想的时间。由于早熟，由于人们当着他的面说的不加检点的话，他们并不为他而有所顾忌。他六岁的时候就对拿在手里玩的小娃娃讲着恋爱故事，其中的人物是丈夫、妻子、情人，不用说他这是没有邪念的。等到有天他咂摸到说话后面有着感情的影子，他的故事就不拿小娃娃做对象，而给自己保留起来了。他天真无邪，可是预魔已经在远远的叫吼，仿佛在地平线那一边的看不见的远中。有时风中传来几阵声音，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只觉得自己被他包裹了，脸红了，又害怕又快活地喘不过气来。但你对这种情形完全莫名其妙。随后音乐没有了，像来时一样的突兀，什么都听不见了，仅仅有些嗡嗡声，隐隐约约的回音在碧蓝的天空融化。你只知道应当上那边去，在山的那一面，越快越好，幸福就是在那个地方啊，要到了那儿才好呢。没到达以前，他对于那边的情形想入非非地做着种种猜测。以这个女孩子的头脑而论，要猜到那未来的境界简直是桩大事。他有位年龄相仿的女朋友西蒙娜亚当，常常跟他讨论这些重大的问题。个人拿出12岁上的聪明与经验，听到的谈话和偷看的书做参考。两个小姑娘提着足尖，抓着石头，想从旧墙上张望自己的前途，但她们白费气力，以为从墙缝中窥到了什么，其实是一无所见。她们天真烂漫，便是淘气也不无诗意，同时也有巴黎人喜欢嘲弄的脾气。她们说了野话而完全没觉得，并且拿小事看作天一样大，可以在家到处搜索而无人敢阻止的雅葛丽娜把父亲的书都翻遍了。幸而她的无邪与纯洁的本能使她没有受什么坏影响，只要一幕稍稍露骨的景象，一句稍微放肆的话，她就不胜厌恶，立刻把书扔掉了。她在下流的队伍中穿过，有如一头小猫在脏水洼里跳出来，居然没沾到泥浆。听众朋友，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小说演播依兰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